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又聚集在这里来分享雅歌。在安息日，我们提到这个雅歌我们从这第一章的十五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雅歌之所以我们觉得很难懂，可能是因为里面的文字或者是这各种植物动物的这些名称它所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理解的东西，以及呢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历史。当我们对于旧约历史有清楚的了解，以及新约的救恩有一种体验的时候，相信我们对雅歌呢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到他在描述神跟以色列选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呢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种这个从属的一个关系以及呢神的救赎的一个这个经纶。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雅歌之所以难懂就是因为他里面所用的这些文字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也算是复习，但是呢我们要从安息日下午谈到的欣赏与这个期望，我们进一步的来看里面的内容。那我们看到神他丰盛的一个供应。那我们再回到雅歌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我的家哦，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其实这个眼在很多的地方它翻成水泉这泉水所以呢，到了这个第七章的第四节在表达这个佳偶的美丽的时候他说呢，他像西斯本巴特临门旁的那个水池用那个水池在表达他的眼睛他的眼的美所以这个眼呢也可以讲是一种水泉。那这种水泉是一种源源不绝的一种这个让人得到滋润让人解渴的一个东西所以它这个眼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思考为什么他用这个词水泉是一种让人得到滋润止渴的就像我们谈到的他的一个纯洁，他的一个这种信心，或者是他的一种温柔可以让人心里得到一种舒爽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的用词里面这个眼呢也可以翻成泉水泉。到了十六节十七节，我们说呢，这是佳偶的一个期盼他期盼要得到一个永远安歇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呢他这是在盖房子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就是不是帐篷了，他是期待呢要盖一栋房子，那两个人就住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从第五章的十五节我们就知道这个佳偶形容他的良人他的身量他的身材呢就像一棵这个香柏树一样所以呢他直接点出来良人就是香柏树，香柏树就是良人也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在圣殿盖圣殿的时候，他的木材用香柏树跟松树？因为呢，这都代表着耶稣基督啊，他本身的身体，就像我们今天在谈新约一样。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买来的，用他的生命所买来的。所以我们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像这里在表达的香柏树，其实呢，到了第五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它就是这个良人本身，用良人他本身呢来架构这间房子。那我们今天的真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他说永生神的教，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主耶稣来到世上就告诉我们呢，他说呢，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真理，所以呢，他就是这一间房子的一个根基。这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的。甚至于呢，到了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所表达的这个良人他说呢，他这个小妹哇，如果是门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什么叫香柏木板维护他？就是呢，做个香柏木板当门，给他当门。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就讲了，他就是羊的门呢。所以呢，圣经里面有时候在表达听传道这样讲好像有点穿凿附会，但其实不是。因为呢，本身他表达的，我们看主耶稣在表达的这个东西他是很有意义的。他就是羊的门，凡从他进来的才是属他的羊，而不是从这个门进去的都是盗贼。所以呢，这圣经里面在讲这个门非常奇妙。那我们看一下诗篇九十二篇的十二节，诗篇第九十二篇十二节，十二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这里说一人要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这个香柏树是在建造这个房子的。那我们就像我们谈到的，我们就像灵石一样那个活的石彼得前书里面就这样表达。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也就像这一棵的香柏树一样，一人生长就像香柏树，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成长跟耶稣基督一样，就像这个灵石要盖这个灵宫。所以这里在谈香柏树，我们那一天有提到为什么它是要成为盖这间房子的一个栋梁。因为呢，他本身就是这个良人。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松树，诗篇，先看何西阿书十四章第八节，何西阿书十四章，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干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 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里说呢，我如青翠的松树，所以这个松树指的也是耶稣基督，也是指的这个良人。所以盖这个房子完完全全都是要照着神所说的这个样式，就像在盖会幕一样。那这个样式是什么？到了新约说呢，这是属天的一个样式的一个影子，一个模型。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读旧约的会幕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属灵的意义去读它。这会幕里面用的东西摆设的方式，我们都会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它。为什么？因为呢，本身这就是神所说的话所以神吩咐摩西说呢，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照这样去做。这就像神的一个教会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盖这个神的教会啊，就是呢要照的这个模式来盖。尤其呢在诗篇104篇的17节，我们看一下诗篇104篇17节，他说：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他的房屋。鹤啊，松树是他的房屋啊。为什么在这里这形容？这代表这个我们可以在神那里寻求到一种安歇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在星期六下午谈到这个佳偶呢，他一直期待呢要有一个永远安歇的地方，跟良人这个安定下来，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在表达的就是这样。但是呢，哥林多后书第4章，他告诉我们的一个更美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第5章第1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而我们讲到第一章里面都谈帐篷但是在这里呢，他就是开始谈到居住的地方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在表达的就是他期待一个能够安定下来、永远安定的地方，而不是那个帐篷所以前面谈到这个基达的帐篷、所罗门的幔子，那是一个对比。但是呢，这个心腹他更期待有一个能够安定居住下来的地方是用香柏木，是用这个松树所盖的这个香柏木跟松树都是指着良人，都是指着神用他的真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所讲的教会的根基是以真理为根基这是有真理根基的一个神所设立的团体神的身体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雅歌第2章的第1节，第一节我们在星期六下午有谈到说呢，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有人说呢，这一句是指着良人他自己说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35章第1节，以赛亚书35章第1节， 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的神的华美，必看见神的荣耀和我们神的华美，让人心中充满欢乐，这就是这个神给人丰盛的。刚才谈到这种这个心灵的安息，那这里谈到了心中的喜乐，就像这个沙伦的玫瑰，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虽然呢，它看起来很普遍，因为你到沙伦看满山遍野的这个玫瑰花，但是你一看，哇，心里就很舒畅、很快乐、很喜乐。好，相信我们有去这个野外看到那些野花，整片开满，哇，整个山坡或者整个平原的时候，你那种心情啊，就是不一样。所以圣经在表达，有时候呢，它是借着这个他先知或者是他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个经验来表达他所要说的这一句话，也就是良人呢要带给心腹的一种心中的喜乐、心中的快乐。那相对的如果这一句是指着心腹讲的也是一样。当然他认为他自己很卑微，就好像哇，整片原野当中的一颗百合花，一颗这个玫瑰花，看起来整片看过去根本看不到你啊，因为你所看到的就是整片。但是这里说呢，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这就是神看我们所以在我们被神看来，就是呢最珍贵的，就像这个百合花，这个突破荆棘所以圣经里面保罗怎么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十七节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神、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呢，我们就像这个百合花在荆棘中的一样，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是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是突出于经济的，就像这里要表达的一样，所以这里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那我们刚才看的何西阿书十四章其实还有一节圣经我们看一下第五节，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五节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神要成为我们的甘露，滋润我们。我们必像百合花呢开放，所以呢，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在这两节里面呢，他要表达的，就是呢神带给人的一种这个欢乐， 一种啊心中的盼望、喜乐，甚至呢啊因为神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突破荆棘，而成为荆棘中的百合花啊。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分别为圣，哦，不要呢，在啊荆棘的压迫之下，让我们的这个种子啊没有办法发芽生长，突出这个荆棘来啊。我们乃要突破荆棘而结实累累。那在啊这个圣经当中提到的百合花啊，我们刚才就提到了啊，我们就像百合花一样。所以呢在这个雅歌里面呢，一再的提到啊，这个良人呢在百合花中啊牧放他的群羊啊，在百合花中牧放他的群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一个啊牧羊的地方，这是啊他眷顾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圣经里面呢，会用这一个啊名词放在这个雅歌里面不断出现，也在呼吁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所爱的啊。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就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讲的一样啊，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啊，他要成为我们的父，我们要成为他的子啊。所以这里啊圣经在表达这个玫瑰跟百合花啊，它本身呢啊所表达的啊就是基督与我们啊。我们虽然啊非常卑微，但是因为主的拣选，让我们呢，能够成为荆棘中的百合花。那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啊，我们有提到说，我的良人在篮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啊。我们知道这苹果树啊，在当时非常珍贵，即使是现在，在有很多国家也还算很珍贵啊。为什么？因为呢，很多国家没有苹果啊，所以他在这里啊谈的这个苹果啊，其实就是啊指着啊这个良人啊。所以后面呢他期待什么？期待这个良人带他进这个筵宴所。哇，一进去结果呢，哇，他发现他肚子饿了，哇，他失爱成病了，结果呢他软趴趴的没有力量，他需要呢粮食，所以呢他求他给他葡萄干，其实这葡萄干原文就是葡萄饼啊，给他食物啊，给他苹果啊，能够畅快他的心啊，能够增补他的力啊。所以呢这类圣经里面在表达这个苹果，它不只是一棵高贵的啊这个果树啊，它更能够让人家的生命，这里说呢，得到啊滋味甘甜，而且呢心中畅快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就像神的话语一样。所以这个苹果在啊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出现很少啊，应该是出现大概四次左右吧。那一次就是在箴言里面，他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为什么不用别的这个水果，他要用金苹果啊，代表神的话语像金金是炼净的。那这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呢，相得益彰，就像我们说的好话一样，讲的刚刚好时候，讲的呢恰到好处，哇，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一样啊。这就是神的食物啊，神给我们的食物啊。所以在这个啊佳偶的盼望里面，他想着说，哎呀，他能够带我进筵宴所。什么叫筵宴所？你如果看到他的原来的文字，你会发现，哎呦，那样呢，筵宴其实就是酒，酒这个字，筵宴所就是酒屋啦啊，进酒屋光在那喝酒，喝到哇，哎呀，肚子很不舒服啊。他 这表达的就是这个佳偶他一直期待的爱情，哦，因为前面有提到，爱情比酒更美，哦，所以他渴望爱情，所以呢，带他进这个酒屋，让他去享受这个爱情，哦，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前面讲的这个床榻，青草为榻，这个床，哦，大概有几种嘛，一种就是，哦，得到真正的休息，所以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哇，那约伯一直期待哇，能够哎躺在床榻休息啊，因为他在病当中，他在痛苦当中啊，哇，能够休息多好。但是呢，我们看到箴言第七章里面，那个床榻就代表着就一种爱情。那这个心腹这个佳偶呢，他盼望的就是一种爱情，哦，所以呢，愿王带领他到内室，哇，最里面当然就是。哎，最隐秘的地方，享受爱情的地方，哎，结果一去呢，哇，这个酒屋啊，很多酒，但是没有食物，所以呢，肚子饿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在表达这个哈，哎，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啊，所以呢，他一进去呀，哦，他本来想说呢，要在他的印下尝他果子滋味的甘甜。哦，所以他就带他进入筵宴所，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啊。这里啊谈到了几点，印下就是庇荫，神的庇荫可以让我们啊得到啊真正的一种安稳啊，就像我们谈到了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一节啊，一。至高者为应庇的，就是居住在啊神的这个保佑里面，哦，真正的啊得到啊这个安稳的一种保护。我们看这一节，诗篇第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他在他的应庇底下。哦，所以呢，神就是我们啊的应庇了。所以在诗篇三十六篇的第七节，我们看一下三十六篇第七节，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的慈爱何等宝贵啊！所以呢，世人都可以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哦，所以这里到良人的这个啊苹果的荫下，哦，他可以享受到神。的一个应庇，而且呢，得到苹果的一个啊，让他心灵的舒服，让他啊感觉滋味的甜。那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因为呢，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食物啊。哦，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就说呢，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然后呢，他说呢，他的身体要让我们来享用。所以看五十七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在表达这个神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他用这个苹果跟葡萄饼，啊，来表达这生命的粮，让他呢，啊，得到力量，让他呢心中舒快，啊，能够真正去享受真正的爱情，而不是呢，啊，在那里病恹恹的，在那里呢，啊，病相思，啊，那为什么因病，因啊，这里说呢，啊，思爱成病，啊，我们刚才就有。哎，这个星期六啊，就有谈到了啊，因为在雅歌里面， 啊，有人说呢，这是一个啊，这个牧羊女啊，在啊这个苹果树下做春梦，啊，所以到了第八章才被叫醒了，哦，说哎起来起来，哇，你妈妈在为你劳碌啊，你在这里做什么白日梦啊？所以，哎，有人是这么说啊，啊，所以一个啊少女，她思春，所以她期待遇到一个佳偶，她用这种的表达来表达人对爱情的一种渴慕，啊，那在这里，因为啊，在爱情中虽然渴慕，但是呢，她没有那个能力去啊实践她的爱情，为什么？啊，因为她失爱成病，她软趴趴的，所以呢，她需要啊这个葡萄干来增补他的力，需要苹果来畅快他的心，啊，这是在这里啊，在表达的一个东西，啊，那而且呢，当他被带入这个筵宴所啊，这个酒屋之后呢，他说：“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哦，我以前都以感受说：“哎呦，哦，好像神的爱覆盖我，哇，好舒服哦，好，好温暖哦。”感觉好美好，欸，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字，啊，很奇妙啊，这个旗跟后面的旌旗竟然不一样一个字，除了这里出现之外，其他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民数记当中的那个赌，哦，每一个支派有每一个支派的赌，啊，就是大旗，你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啊，那是犹大支派，远远的就看到哇，那个是以法莲支派，哎，就是那个赌，除了那个赌之外，这个旗就用在这个地方，哎，让我突然好像醒过来一样，哎，原来神的爱在这里不是只是覆盖我们，它是一种带领，就像军队的那个军旗一样。军旗走到哪里，哇，这个整个军队就跟到哪里去。所以呢，它是一个以爱为你的中心目标，你就跟着爱走就对了。哦，所以这个让我突然感觉，哇，哎，怎么会这样？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读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哦，这约书亚看到一个人呢，哎，神的使者啊，然后拿着刀站在他面前，他就问说：“哎，你是帮助我敌人的，还是帮助我的啊？”他说：“不是，不是，我来不是帮助你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原来啊，所以这就是标杆呐，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以为真正生命的改变，是神爱覆盖，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是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就像保罗向着标杆直跑一样。所以呢，他是以什么？以爱为标杆，就像这一只赌一样。哦，所以这个赌啊，是跟民数记里面的那个赌，哦，这个大旗啊，是用同一个字，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那个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他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哦，所以神就责备他，你在哪里失落的，你要把它找回来，不然我要从你这个地方把你的灯台移掉，你就不属我了，你没有灯台了。好，所以呢，这圣经里面在谈呢，啊，这个爱。我们之前提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出现五个女人，第一个是他玛士，犹大说呢，他比我有义。第二个是哪儿是？哇，因信呢，啊，来得到这个救恩。第三个是路德士，哦，他在中间，因爱胜过种族， 胜过呢啊，这个在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的预言，这种应许，啊，一个摩押女子竟然得到福气。那第四个当然就是乌利亚的忠心，最后一个是玛利亚的顺服。这似乎是我们啊在圣经里面道理的一个啊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忠心是什么？忠心就是路德这个爱。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里面也特别强调，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白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就是生命的中心，就像这一只啊棋子一样。所以呢，这里说呢，他用这个爱啊，当我的棋子在我上面，就好像这只大的赌棋一样，哇，在带领我啊。所以我以前都以为呢，啊，这爱是在覆盖我的，哇，就像一面旗子把我盖住一样。但是现在想一想，不对哦，因为呢，他的用字啊，是只有《民数记》里面的那个赌是跟他同一个字，哦，所以这是比较啊，让我感受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那因为神的爱就在他的真理里面，所以呢，这时候他就求神，求这个良人用葡萄干增补他的力，用苹果畅快他的心。他说：“因我失爱成病啊，他失爱成病啊，一个啊，在恋爱中的人啊，可能都会有这种反应啊。”那在这里最后啊，他说呢，他的左手在我头以下，他的右手呢将我抱住。左手在头下干嘛？哦，给他掉了啦。啊，有的人说，是保护他。啊，右手呢，拥抱他。哦，我看这个动作有一点像这个父母啊抱着小孩子一样。但是他为什么特别强调左右手？哦，不是告诉你，你在跟你啊这个佳偶啊在亲密的时候，就是要像这个动作。左手在头下，右手呢抱住他。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其实在表达的就是什么？神用全备的爱去爱你。头跟身体代表全部了。把你保守的呢完完全全。左手右手就是他的手了。神的手呢没有缩短了。而且呢他是用双手去看顾你拥抱你。而不是只有一只手。所以呢，他在表达的就是一种全备的爱，那也是一种啊全备的能力。就像他在回答保罗一样，他说呢，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三次求神把它拿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全备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这里圣经里面呢，让我们深深的去感受到，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二节，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非常安稳，就是这样。 如果你的良人这样抱住你啊，可能你也很安稳，很放心的躺在他的怀中。啊，所以这代表的一种啊，全辈的爱，左手右手，保护你的头，保护你的身体。这个啊，他着你的头，揽着你的身躯，所以这个啊是有很美好的一个意思啊，一种全辈的爱，一种完全的一种保护、看顾跟疼爱啊，而且是最亲密的一种爱啊。所以这里啊谈到左右啊，那最后啊，我们再看回来啊，这是经常出现的一句话，第七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是好像一个歌曲的副歌一样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大段的一个结束，它最后的一个结束都有一段这个。那这在表达什么？为什么他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样说？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羚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羚羊，它是非常活泼的，它代表一种生命力。但是羚羊这个字呢，它的字源源出于出众这个字，所以虽然有些地方它把它翻成羚羊，但是更多的地方它翻成什么？荣耀、尊贵、华丽、荣美，就像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以赛亚书里面用了很多这种词。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这个尊荣这个字就是这个字，荣华这个字也是这个字。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再看十三章十九节，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节，这里在谈到巴比伦。那这里所说的这个荣耀，所经夸的华美，这用的就是这个字啊。所以有圣经学者或者是在读这个雅歌的人呢，他就特别感受到说，为什么他用羚羊用母鹿，那后面随着他说我的羚羊，就好像这个羚羊，就好像这小鹿，它圣经里面，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羚羊就是它的良人嘛，这个鹿就是指着，它的良人，所以在它的一个原来的文字里面呢，竟然呢，它表达出的意思，这个羚羊。有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那这个母鹿呢，有全能的神的意思。我们可以去查看看，因为在这里比较不方便把这个写出来。那这里指着羚羊跟母鹿起这个嘱咐啊，嘱咐这个字其实跟创世纪里面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他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亚伯兰跟亚比米勒立约的时候，这里这一段是立约应该是七章了，那我们看这一章也可以，二十三节，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他就是 这个嘱咐这个字就是跟启示这个字一样，就是哎，指着神启示，或者是呢严严的吩咐你，命令你，哦，这是比较严肃的，哦，发誓启示，哦，啊，所以这里啊本身在表达的就是在好像在告诉我们，哦，我们经常读到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哦，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像是这样哦，或说话，或行事，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哦，就像这里在表达的，哦，那所以呢，他也是啊，奉着神的名叫你们，哎，不要激动他，不要叫醒他，让他自愿啊。所以这里羚羊跟母鹿啊，啊，一般呢是说呢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啊，这是纯粹啊从资料得来的啊，我们做彼此的分享啊。那当然，哎，这里还有很多哦。那我们今天啊，就简单的用这样子啊作为第一大段的一个结束。那我们星期三再从啊第二章的第八节来分享啊另外一个段落，一起唱诗25首。